大家平安啊！今天晚上跟大家来查考走在主路上啊，我想用啊路德记的第一章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圣经的道理。我们现在来看路德记的第一章。啊，路德记的第一章。啊，在路德记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人生很重大的决定一个是亚比米勒要搬到摩亚地区，那第二个是拿俄米要搬回来伯利恒第三个是拿厄米的媳妇厄巴尔要回他的，要离开他。那第四个是路德跟着拿厄米来回到伯利恒。所以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至少看到人生四个人做四个很重要的决定。那其实我们常常都在做决定有的决定是不是很重要的晚上我要吃什么我要去哪里吃这个不是很重要的，甚至你要买车子，要买什么牌的车子，这个也不是很重要但是有一些人生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四个决定它是怎么做决定的然后这个决定带给他们人生有什么影响像这对我们来讲可以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我想先做一个结论结论就是我们要走在主路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论我们做什么决定要走在主要我们走的道路上这样我们人生才会终究蒙福。好，那第一个就是亚比米勒的决定我们看第一节路德记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第二节，这个人名叫做亚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做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做马伦，一个名叫做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我们现在看这个以利米勒的决定他决定要搬家，然后从伯利恒一直搬到摩亚地去我们知道伯利恒这个意思就是粮食之仓也就是神很丰盛的恩典祝福的一个地方那摩亚地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走旷野路走到迦南地的旁边有摩亚的女子 来引诱他们行淫乱的事情，啊，后来呀，很多被神杀掉的，哦，所以这个摩亚代表淫乱，啊，那以利米勒啊离开粮食之仓，啊，搬到摩亚地，啊，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啊，就是为着生活的需要。因为国中遭遇饥荒，哦，那既然国中遭遇饥荒，哦，那摩亚地里面有粮食，只要他把全家人都带往摩亚地去，啊，他的生活困难马上就得到解决，哦，所以为着生活困难的解决，啊，他们离开神祝福这个粮食之仓，进到淫乱的摩亚地。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生活真的困难得到解决啊，饥荒的痛苦没有了。但是问题就是他这样做啊，是不是神要这样做啊？他做这个决定啊，是不是走在主路上啊？因为圣经里面有好几次记载遇到饥荒，比方说啊，以撒遇到饥荒啊，那他也想搬到埃及地去，因为埃及地没有饥荒啊，哦，那在迦南地有饥荒啊，哦，就在他想的时候，晚上神向他显现啊，告诉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地去啊，哦，因为这个迦南地啊，才是神要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啊，那埃及地，啊，是法老在当王，是他们为奴之地，所以神不要叫他们下去，啊，那当然以撒就顺从神，那他顺从神住在啊当时的啊迦南地，每一天的生活都很辛苦，啊。可能啊，一天吃两餐吧，跟非洲人一样啊。我们现在传到那个刚果啊，小孩子吃两餐啊，大人吃一餐，这当然很辛苦啊。哦，那个刚果那个小孩子，那就问他说：“那你肚子饿怎么办？”他说：“肚子饿我就看那个树上。”哦，就这样。那大人为着小孩子就啊，只吃一餐，把饭省下来给小孩子吃，所以是很困难的，啊。那以撒在迦南地继续住下去，结果圣经说第二年他有100倍的收成，第二年了，哦，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哦，我们人生会遇到困难啊，那这个困难有时候当然是我们自己做错了决定所产生的，但是困难有时候是神加给我们的啊，不是出于我们的错误哦，好像这里说摩亚地啊，不是伯利恒啊，遇到饥荒，这个不是啊，以利米勒的错误啊，啊，所以摩西在诗篇90篇里面说：“求你因着你所让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所以有时候困难是神加在我们身上啊，这对我们是一种磨练啊，一种考验啊。但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我们做任何一个决定都要走在主路上，哦，不要离开神，哦，那亚伯拉罕啊，这个以撒的爸爸啊，遇到困难也遇到饥荒，结果亚伯拉罕马上就想搬到啊埃及地去，带着罗德去，哦，当然那这是他的软弱，那他到了埃及地啊差一天的他太太就被人侵占了，哦，那虽然带了很多的财产回来啊，这个财产后来是亚伯兰跟啊罗德没有办法相处，啊，他们很穷的时候啊，他们处得很好，哦，但是一富有以后，他们两个仆人就相争，所以不得已最后两个就要分开，哦，所以啊，这个第一个决定啊，就是为着实际生活的困难啊，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啊灵性上，因为到了这个摩亚地区啊，第一个当然他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啊能够守节献祭啊，没有办法在地方啊来敬拜神，那再来 啊，因为在这个摩亚地啊，啊，这一个外族的地方啊，所以他两个孩子也找不到对象，哦，而找不到对象就跟摩亚的女子结婚，哦，这个是因为他第一个决定错了，第一个决定错了，第二个决定就不得已就跟着要跟着来，哦，哦，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哈，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啊一些困难哈，啊，要做决定一定要充分的祷告，啊，比方说啊，有的人啊学校毕业要找工作，啊，那为着办身份啊，暂时到一个离开教会很远的地方，哦，这是为着生存嘛，哦，啊，但是啊，在一个人呢 啊能够生存之后啊，应该尽量的啊搬靠近教会。那如果不愿意搬靠近教会，就要下决心在那个地方啊兴旺福音，成立教会。只有这两条路，哦。那如果一个人搬离开教会很远，又没有心要在那个地方兴旺福音，哦，我们现在看到，啊，大部分的人信仰都很软弱，哦，有的下一代现在已经祷告也不会，教会也没有来，啊，信仰差不多都流失了，啊，所以这个决定呢，当然是相当的重要，哦，好，那我们再看，在这个决定当中，哦，当然是啊，亚利米勒的决定，哦，但是第二节说他的妻子名叫做拿厄米，所以他的妻子也跟他去。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啊，结婚就是要得着帮助，啊，当然这个帮助啊，不只是说生活上的帮助，啊，很重要就是一种啊灵性上的帮助，啊，两个都需要，啊，所以如果当时这个拿厄米给亚利米勒有很多很好属灵上的建议，啊，鼓励丈夫有信心，啊，可能亚利米勒所做的决定会不一样，啊，那我们常常在讲啊，这个路德记里面呢，啊，这个拿厄米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婆婆，哦，啊，这世界上很难找到这样好的一个婆婆，这确实是真的，啊，我们在后面你们看那个拿厄米哈，哦，怎么对他的媳妇讲话，我们就知道，啊，人世间如果找到这样的婆婆，婆媳之间大概一半的问题都没有了，哦，再找到一个媳妇像拿厄米这样，啊，像路德这样，哦，哦，那婆媳之间根本就没有问题，哦，所以从这里也看出来，婆媳之间有问题哦，可能是双方面的，哦，都有努力的空间了，哦，好，那在拿厄米给他的这个女媳妇的建议里面哈，哦，我们可以发现一点呢，就是拿厄米虽然人很好，但是哦，他的信仰不是很好。哦，我们看那个十五节，啊，哦，啊，我们看啊，《路德记》第一章十五节。拿厄米说，看哪，啊，你的嫂子已经回他的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啊，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啊，然后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逼我，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啊，这个拿厄米在啊鼓励他的啊媳妇要离开他，那他这里说哈，回他的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拿厄米他很清楚的知道，啊，如果他的媳妇离开了他，啊，就离开了真神，啊，但是啊，拿厄米啊，并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啊，他没有强调什么。他为着他的媳妇今生的前途，啊，他一直鼓励他离开，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啊，拿厄米虽然有爱，啊，但是很可惜就是他的爱缺乏属灵的成分，哦，所以他的爱 啊，使他的一个媳妇厄巴厄尔巴跟他亲嘴而别，离开了真神，当然就，哦，就失去了敬拜真神的机会啊！啊，本来他跟啊这个拿俄米的孩子结婚啊，借着这个婚姻，他还可以找到这个真正的神。现在为着今生的好处，今生自己的前途，拿俄米一劝就离开了，离开就没有神了，哦，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啊想到。啊，我们啊，这个夫妻的生活啊，要让对方得到帮助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啊，属灵的啊，灵性上的啊，而且这个帮助啊，有时候比生活上的帮助更重要啊，因为灵性呢是有永恒的价值。啊，上几个礼拜我们在San Jose联恩会啊，请一个信徒来见证，那个信徒就上去见证啊，神给他们的恩典啊，然后最后他就提到，他说教会要邀请他来见证，结果，前两天呢，他太太就提醒他，哦，你有没有准备？哦，你去上去要造就人，不可以随便讲。他太太就帮他祷告，然后要见证的那一天啊，礼拜六哦，他太太一大早四五点就叫他起来，啊，起来准备，起来祷告，所以他讲很多啊，在这个生活上让我们能够得到造就，很多人都得到鼓励，所以他在见证当中啊，他在提到神是给他很贤惠的太太。那从这个很小的小节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太太不但给他生活上很大的帮助啊，更重要啊，给他灵性上啊很好的帮助啊，这个是太有福气了。我们现在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六节第九节哈，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在爱心和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第十节，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诚实无过，知道基督的日子。这里说我所祷告就是在爱心和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拿俄米很爱他的家人，但是我们发现他的爱啊，从属灵上来讲缺乏属灵的知识跟智慧，因为缺乏，所以啊，第十节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这个分别是非，当然也可以指着说道德上的对错，你不可以偷人，你不可以侵占人，你不可以占人的便宜。但是这个分别是非啊，更可以指着啊，分别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高兴的，什么是不是神喜悦的，这需要有属灵的智慧。所以有人这样描写说拿俄米他是一个良母慈母啊，他是一个慈母但是他不是一个良母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慈母，他很爱孩子，所以孩子肚子饿，当然他舍不得那舍不得怎么办呢？先生说我们到那个摩亚地那里好多粮食啊，那因为舍不得孩子饿，一饿了就皮包骨啊，这母亲就她是一个慈母啊，那这怎么不得了呢？我们赶快搬过去马上那个地方就没东西，就有东西吃啊，她也不会皮包骨啊，对，她是一个慈母但是她不是一个良母为什么不是一个良母？你看她赞同她先生，而且跟她先生把孩子都带到摩亚地区，结果一家三个人都死了，先生也死了，两个孩子都死了没有神的恩典。那没有神的恩典你虽然到了摩亚地那个地方有粮食可以吃，如果神不祝福，如果神不愿意有东西可以吃，还是会死但是如果神愿意你留在迦南地没有东西吃，饿肚子还是不会死所以后来这个 拿厄米就搬家哈，就搬回来到伯利恒。啊，我们看那个啊。第六节，啊，他就与两个，啊，儿妇起身，从摩亚地，啊，回归，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神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所以可见有一些人他没有搬呐，啊，哦，虽然生活很困难啊，但是他坚持原则，这个是神给我们牛奶与蜜之地，他不搬啊，不搬也，啊，我们发现了，有一些人还是没有饿死啊。哦，那搬了，啊，搬去有粮食的地方，反而家里死了三个人，啊，哦，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走在主的路上啊，哦，因此他就想要回来，哦，那回来以后啊，人就惊讶哦，我们看那个十九节，啊，十九节说，于是两个人同行啊，来到伯利恒，啊，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厄米吗？”可见说很多的妇女都认识他，啊，所以拿这个不是新生的一代啊，很多妇女要出来看，哇，这是拿厄米吗？啊，二十节，拿厄米对他说：“不要叫我拿厄米，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本来拿厄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啊，很甜啊，因为伯利恒粮食之仓在那里长大，不是充满神的恩典，不是很甜吗？啊。”那现在为着生活的需要搬出去，那一段子再搬回来啊，叫马拉，我是苦的，啊，为什么？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啊，一家三个寡妇啊，三个孩子都死了，哦，二十一节，我是满满的出去，神是我空空的回来，神降祸于我，啊，全能者使我受苦，啊，那这些讲的都是事实，啊，那这个事实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他做错了决定，啊，神啊，他满满的出去，因为他本来就是很幸福的嘛，拿厄米是甜的，只是因为有饥荒啊，生活没有着落，他就出去了，啊，空空的回来，什么都没有，啊，幸福的家庭也破碎了，因为三个的孩子，丈夫三个都死了，还有家庭吗？啊，还有幸福吗？当然没有幸福啊，啊，那啊，神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啊，因为这个受苦是要让他回头，啊，回来，再回到伯利恒，啊，回到这个粮食之仓，啊，所以我们看到，哦，那个路德记到最后，他的结果又是好的，啊，所以啊，这个拿厄米回来的时候，刚刚回到伯利恒的时候，真的是啊，是马拉是苦的，因为他离开神一段时间了，但是他回到伯利恒过了。第二章、第三章到了第四章，他又变成甜的，又是拿厄米啊，哦，因为他的媳妇遇到波阿斯，那以后啊，哦，就生出了这个啊，厄别德，然后就生出耶西啊，然后生出大卫啊，变成大卫的一个啊往上算的这个公公辈的啊一个祖先了，哦，所以这个故事都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哈。哦哦，我们人生啊，不论遇到什么苦哦，神不会遗弃我们，但是我们绝对不要离开神，啊，不要走自己的道路，啊，啊，是吧？圣经里面这个在啊箴言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啊，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要敬畏神，远离恶事，啊，要在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啊，他必指引我们的路。这是我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有的人有的时候总是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来安排我们自己的前途，啊，那到最后我们发现了，我们人生的路子啊是白走一趟，我们受的这个苦是白受的，啊，那如果我们懂得啊从小就能够来啊依靠神，那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苦啊。啊，都可以避免的，啊，因为他必指引我们路，在所做的事情上要认定他，啊，这是啊，我们从第一个啊决定里面啊可以看到的啊。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啊，再回到啊路德记的第一章。 路德记的第一章，第八节，拿俄米对儿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神恩待你们，像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第九节，愿神使你们在新妇的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第十节说：“不然，我必与你们一同回到本国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拿俄米这一个人哈，你如果想想看呢，拿俄米是一个可能已经上年纪的，因为孩子也可以结婚了，两个孩子也死了，先生也死了，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立场来讲啊，谁不愿意有两个媳妇两个人在身旁作伴，在身旁来服侍照顾你呢？谁都愿意。因为谁都怕孤单，谁都怕生活有困难，但是我们看这个拿俄米，他在对路德讲话还有对他另外一个媳妇厄巴尔讲话，他没有把自己的钱好处放在前面，他把他媳妇的好处放在前面。这个是不简单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拿俄米真的是一个大好人，是确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那我们常常如果我们人际关系能够用这样来想，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话，我想我们这很多包括教会里面、家庭里面，还有我们所工作的场所，很多人际关系应该都没有问题。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别人的前面，我的利益我先把它画出来，然后剩下才是你的，那当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利益先画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冲突，那个冲突你怎么办？冲突就要妥协啊，那如果没有办法妥协怎么办？没有办法妥协就会有摩擦，那摩擦关系就会发生问题啊，所以当一个人一直保守住怕我失去什么，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界限画得很清楚，所以我不会失去。常常他失去最宝贵的就是家庭的和睦失去这个亲人的这个甜蜜的关系当然更宝贵失去的是失去神的恩典但是倒过来讲，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拿俄米他真的是叫他两个媳妇都离开，然后你们再结婚了，去你们创造幸福的家庭而且他是两次这样讲，他不是随便讲讲的，开玩笑的他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从后面看来神不但祝福路德，神也祝福拿俄米，所以后来拿俄米生活也有着落拿俄米也得到神的恩典了。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一个人愿意舍弃自我，把别人的利益放在前面常常他所得到的会比他舍弃的更多真的是这样那这个要从生活当中一直去学习，我们才会领会到这一点。好像我们看那个创世纪里面亚伯兰和儿子以撒娶利百加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批对那利百加怎么能够嫁给这个以撒？那个老仆人在那里祷告向神祷告，那给我一个证据，什么是证据呢？我如果像一个人像那个女人她要打水，我要求水给我喝那她也说我也打水给你的骆驼喝愿那一个人就是。那这句话意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当时在沙漠里面打水那个井水很深所以一个女孩子打一桶水上来，当然汗流满面了那当然要打给老仆人喝，老仆人又能够喝多少所以一点点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要打给骆驼喝就不简单了，因为骆驼 他在沙漠走啊，所以他一次可以很久不喝水，但是一喝水可以喝十几个加仑、二十个加仑。哦，所以那个女人要打给洛德喝，喝到满足，他打到满头大汗了。哦，那对他来讲，这个是不必要的牺牲啊。啊，但是当这个利百加决定多做一点点，哦，他要多做那个老仆人没有要求他做的，就在他多做了这件事情，他已经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你说这是何等的啊，何等的可贵啊！哦，所以我们在人世间呢，最现实的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化得很清楚。我也不犯井水，井水也不犯河水，哦，但是最能够蒙福的是，我们愿意牺牲多做，别人没有求的我们也去做，那这样不但人跟人会相处，而且我们发现这样也会得到神的祝福，那拿俄米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他叫两个媳妇走，但到最后有一个跟着他，而且到最后蒙到神的祝福，所以这个亚伯拉孩子以撒他也有很多这样的体验啊，他挖河人就来跟他抢，那个腓力斯族就来跟他抢，挖一个抢一个，挖一个抢一个，抢就给你，抢就给你，但是到最后啊，那个外族人不好意思再跟他抢，他就挖了一个利伯河，就是一个泉源之泉，真的神就祝福他，这是我们从这个他所说的话，我们来了解这个拿俄米这个人。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他的媳妇做的决定。其实十二节，我的女儿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够再有丈夫，即我有，还指望今日有丈夫可以生子。十三节，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不嫁别人呢？我的女儿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缘故甚是愁苦，因为神伸手攻击我。所以他也觉得很愧疚，我甚至愁苦。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厄巴偶就与婆婆亲嘴而别。所以这个十四节就发现两个儿媳做两个不同的决定，厄巴偶亲嘴而别。他为什么要别呢？因为拿厄米两次跟他讲，这个真的是很有道理。难道拿厄米能够再生一个孩子吗？他已经没有先生了，如果真的能够一个生孩子，他还能够等这个孩子长大吗？到可以结婚然后再成立家庭啊，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你自己去吧，去再去找一个丈夫再建立你的家庭吧。所以这个厄巴尔放声而哭。为什么要放声而哭？因为他跟拿俄米真的有感情啊，才会放声哭。没有感情怎么会放声哭？没有感情赶快走啊，半跑半走就跑掉了，所以有感情了，他就放声而哭。但是为什么要走呢？为着自己的前途啊，所以一方面有感情依依不舍，一方面为自己的前途他要走啊，就变成这样。但是他这个决定我们仔细看，他就没有把神放在心里面，他也是为自己的前途决定，但这个前途一选择下去就是没有神，所以到最后他就从圣经里面消失了。所以他能够跟拿俄米的孩子结婚，这个是一种福气啊。他借着这个婚姻，他能够跟敬拜这个真神。那现在走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常常发现人生有很多决定，到最后最重要一个因素还是要考虑神了，你今生活得再好，如果没有神到最后一头空啊，什么都没有。好，我们现在再看路德十四节，下半句，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结果我们看这个拿俄米第三次现在对路德讲了，拿俄米这个看说，嫂子啊，你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吗？那里去吧，你要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逼我回去，不跟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看我们他讲的这几句话里面他不但跟拿俄米有感情，而且这几句话里面最重要一句是什么？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他把神抓得很稳了，哦，所以难怪这个路德后面就得到了恩典。好，那三次哦，拿俄米三次辞他三次都要跟他，因为这个啊，他对路德哈，路德对拿俄米真的有感情啊。那这个有时候也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了，有时候我们在替这个慕道者洗礼哈啊，如果慕道者报名了，我们都不好意思告诉他你能不能下一次洗礼。只怕他说他生气了以后不来教会。那如果一个慕道者哈，因为我们这一次不跟他洗礼，啊，他就生气不来教会，啊，很显然这个慕道者道理也不太懂，为什么？啊，因为如果认识说洗礼是为赦罪，啊，真教会是得救的教会，啊，那这一次不来跟他洗礼，他一定教会一定会有原因。如果他真的渴慕救恩，哦，他一定会更认真的追求，哦，使大家觉得说他很适合洗礼，哦。那如果说因为我们跟他洗礼，那他就 get hurt， 然后就不来，我看洗礼完以后也很难牧养，哦，所以我们到非洲去啊，哦，我们到非洲去，因为学了很多的经验了。学得很多的经验了，我们刚刚开始都是甜言蜜语啊，怎么样啊，神的恩典啊，讲到最后叫他们洗礼，但很多都跑掉了，哦，啊，最后啊，我们去也都是啊，把神的恩典当然一定要讲啊，救恩的可贵，天国的盼望啊，主耶稣的啊丰盛的恩典都要讲，但是到最后都是要讲啊，做基督徒的本分要守十诫啊，你们如果不信的，现在可以走，哦，你们如果啊道理守不住的。哦，十诫你不愿意守了，你现在可以走，哦，不愿意守安息日，你们都可以走，哦，就是叫他们走，哦，那真的不走了才跟他洗，那要走你就走，哦，那洗礼完之后就比较稳固了，哦，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在考虑事情啊，可能要放很多的人情在里面去，啊，如果能够把神的心放在心里面，哦，那可能啊，我们啊，对这个。我们教会的工作可能会更有帮助，啊，所以啊，我们看这个啊，拿俄米三次路德，但是路德还是坚持跟他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啊，所以这个啊，路德也以拿俄米的前途做他自己的前途，啊，所以这个两个都以对方来着想，啊，十七节。你在那里，我也在那里，啊，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够使我和你相离，不愿你，啊，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啊，十八节。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们了。哦，所以一个人呢，啊，如果真的明白道理，定义要跟从主耶稣，你怎么跟他辞，他还是会来的。哦，他如果真的明白道理，哦，他还是会来的。那你看那个当初那个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不是遇到逼迫吗？他遇到逼迫，大患难中，不但道理守得住，而且道理可以传开，不但道理守得住，而且啊，他一直在成长啊，变成很成熟的基督徒啊。为什么？道理懂啊，哦，所以逼迫逼不倒，哦，那两句话就倒了，这个也很难了，哦，这样信主也很难，很难牧养，哦，所以啊，我们看这个路德跟拿俄米哈，哦，啊，真的。好，十九节，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啊，这里是两个人同行，我们就发现同行要同心了，啊，那这个两个人是用什么心来同行？啊，婆婆为着媳妇，媳妇为着婆婆，啊，到最后要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要回到神应许给他的地方，这样来行了，啊，我们看啊，二十二节，拿俄米和他的儿妇啊，摩亚的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动手割大麦，前面是饥荒啊，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看到饥荒已经过了，神已经赐福给他们了，啊，所以神赐给人的困难哦，啊，不是永久的啊，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赐福气、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走在主路上。一定要抓住神，哦，那上次。